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460回。大战已成，自然是双方赌战之人共同出场。对面法师阵营中，首先飞遁而出了十名黑袍罩体的人来。这些人身上个个是阴气弥漫，魔气惊人呐！魔修，韩立瞳孔一缩，喃喃低语了一句，但是身上青光一闪，化为一道青红，飞射出了修士的阵营。和他做同样举动的还有其他九名元婴老怪，其中大部分韩立都已见过，只有两三个人面孔陌生。翠魂真人、云露老魔和那姓白的女人都在其中。这些人飞射到了自己认定的法阵前，缓缓停在了空中。韩立一道光照上空，先冲下方操纵法阵的姓宋的女子点了点头，然后平静地朝对面的黑袍人望去。有点古怪呀，身上魔气怎么如此狂暴？难道事先服用了类似回煞丸的霸道丹药不成？韩立表面上不动声色，但是心里边却暗自思量了起来。若是仅仅如此的话，他倒不会畏惧什么的。对面的黑袍人身材普通，但两眼闪着绿色的寒光，眼皮都不眨一下的盯着韩立。虽然没有办法看清对方的容颜，但的确是元婴修士不假，修为已经是元婴初期的顶峰，还没有进到中期的样子。看完之后，韩立目光一转之下，斜瞥了附近的其他几名黑袍魔修，似乎啊都和自己的对手差不多，即使有所差异，但是悬殊不大。韩立心里一动，警惕心可就大起呀。看来这次的赌战还真的有些问题，这些魔修竟然一个元婴中期修士都没有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对方一使用魔道功法，他就立刻施展辟邪神雷，将对方瞬间灭杀。对方就是再有什么花招，也是无济于事。韩立转眼间杀心大起，心中打定了主意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对面的黑袍修士忽然从腰间摸出一个储袋，然后毫无表情地望了韩立一眼。韩立微微一笑，同样将一个装满了赌斗材料的储物袋摘下，袋子里边的材料可是天南四大势力一起凑出来的，价值之大，就是韩立见了也有几分眼红啊。对面的黑袍人手一抬，将储物袋直接扔了过来。韩立眼睛一眯，也扔出了自己手上的储物袋，互相交换了过来。对方储物袋的材料原没有他储物袋中的材料种类多，但是若论这珍稀的价值，但又稳胜一筹。这和他们挑战书上所说的差不多，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。韩立点了点头，也不将材料归还，直接将储物袋别在了腰间。对面的黑袍人也做了同样的举动。下面的姓宋的女子和对面法师见此，同时口中念动咒语，两手不停地掐诀，各有一道法诀打在了法阵之上，之后其上的白色光照闪动几下，蓦然消失。韩立和黑袍人的动作几乎同样的快，身形一晃之后，两个人同时出现在了法阵中，这让两个人都有些意外的看了对方一眼，而白的罩壁再次浮现，将两个人呢与外边的一切隔绝开来，而其他的修士和黑袍人也一对一对的同样入了光照之中。一时之间， 远处观战的修士法师大军鸦雀无声，人人屏住呼吸，有些紧张地看着光照中有些模糊的十对人影。进入光照中，韩立就没有再理会其他人的战斗，只是平静地看着对面的黑袍人，身形一动不动，但是身上的青光流转渐盛，体内的众飞剑也纷纷自行颤抖了起来，时刻可以飞出伤敌。当然了，面对魔修的最犀利的法宝辟邪神雷，则早已汇聚成了一个拳头大小的金色光球，在韩立丹田处被其元婴笑嘻嘻的双手抱着，随时可做出石破天惊的一击。对面的黑袍人一见光照重新浮现，也不再言语的两手一掐诀，低沉晦涩的咒语声从他嘴里边传了出来，身上阴寒魔气狂涨数尺，一下子化为了漆黑如墨的触手，狂舞不停啊。韩立眼睛一眯，盯着对方一动不动，但是缩在袖口中的双手传出了轻微的霹雳之声，隐隐的有金光在闪动。对付魔修，韩立早已经有了瞬间灭杀同阶的把握，只要抓住对方攻击来的空档，就可一举击毙对方。可是就在这刹那间的功夫，黑袍人瞳孔化为了赤红之色，口中呢也发出了野兽般的吼叫，随后身上魔气一散，黑袍下身躯竟开始膨胀起来，转眼之间体型胀大了数倍啊。一见这个情景，韩立微微一愣啊，他倒不是因为对方体型变化的缘故，而是对方的魔气一下子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取而代之的却是一股让人极为不安的古怪气息。黑袍人的血红双目露出了疯狂之色，膨胀的身躯又突然收缩起来，这眨眼之间就化为三尺来高的一个侏儒，并且身形一下子倒射到了身后的照壁处。韩立吃了一惊啊，心思急忙转动，隐隐有种不妙的感觉。他两手一扬，两道粗大金狐从手中喷射而出，在空中呢化为了一张巨大的金网，向那黑袍人迎头照去。然后他又马上一抖袍袖，一个蓝色的小盾从袖口处飞射而出，化为一面巨盾挡在了身前。而他另一只手一拍腰间储物袋，那枚禁制珠就落到了手心处。只要情形不对劲儿，他就马上祭出此珠，破开禁制离开这里。明知道对方有花招要使出来，他可不会在此地束手束脚的。就在韩立心思乱动之际，金色电网照下的黑袍人嘴里边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，砰的一声巨响，整个人莫名其妙的爆裂开来，身躯每一寸地方化为血沫四箭飞射。韩立先是吓了一大跳，但是马上显出了愕然之色，原来以为对方是想施展什么自爆类的凶残秘术，但对方血肉全飞溅到了照壁之上，根本没有波及到这面，看起来也一点威力没有的样子。韩立不解之余有些惊疑起来，但是马上他就发现了一点不寻常的东西，对方的血沫碎肉全粘在对面的照壁之上，竟没有一丝掉落的意思，并且这些血肉在其注视之下诡异的在照壁上蠕动了起来。看到这里，韩立有些目瞪口呆，噗噗几声传来，那些血肉忽然化为了团团血雾，并沿着照壁一下子蔓延开来，其速度之快，眨眼间把白色光照大半化为了血红之色，并且发出了闻之欲呕的血腥气息，刺鼻至极呀！ 韩立心中骇然，急忙将手中的禁制珠朝身后的照壁狠狠地砸去。砰的一声，禁制珠在接触照壁的瞬间化为了一团漆黑的乌光，爆裂开来。随后那部分照壁闪烁不定，整个光照都微微的颤抖了起来。韩立一看大喜过望，食指急忙紧跟连弹，十道青色剑气接二连三的击到了同一处地方，白光急闪几下之后，眼看着照壁就要破碎开来。正当他心中大喜，却眼前血光一闪，大片血雾一闪之下掩盖掉了眼前的照壁，化为了血红之色。韩立心中蓦然下沉，抬头四下一望，这才发现整个光照都成了血红色，上面血雾翻滚，凭空凝结出一滴滴粘稠的血液，血腥之气顿时大增。他不及多想，一张口，雷鸣声传出之后，一道碗口粗的金弧喷射而出，击到了眼前的血色之上。金光爆裂过后，血雾稍一溃散，马上又恢复了原状，仿佛丝毫无损。这大大出乎了韩立的意外，原本想喷出的青竹风云剑一时停了下来，脸上露出了凝重之色。与此同时呢，对手自爆将光照雪化的情景在十处场地上同时上演着。那十名参加赌战的元婴修士不在提防之下，全都被困在了异变的光照内。下面监督法阵运作的十名结丹修士自然知道情况不妙，一边警惕着对面的法事，一边呢急忙掐诀想要停下法阵。但是出乎他们意料的是，一见光照化为血红色，这些法师一言不发，立刻掉头离开了法阵，直接飞回了本阵。这一下子呀，姓宋的女子的十人非但没有安心下来，反而纷纷知道事情严重喽。看来这光照的异变肯定是法师们搞的鬼啊。结果像他们预测的那样，法阵虽然说被施法停了下来，但是空中的血罩仍然诡异的存在，并且血雾开始转淡，罩壁上满是厚厚的血层，涂满了整个罩壁，竟仿佛将数百人的鲜血同时用到了此上一般，看起来实在是恐怖至极呀。见到这一幕，至阳上人等人自然心中一惊，再见了十名修士都无法停下法阵，就再也无法沉住气了，忽然化为了三道刺目的惊鸿，直接飞遁而出。下去吧，这里不是你们能够处理得了的。一飞到了法阵上空，至阳上人看了一眼异变后的光照，脸阴沉地说道。下面修士闻言心中大松了一口气，急忙飞回了本阵。而姓宋的女子看了看韩立所在的血罩，担心之色一闪而过，同样是无奈的离去啊。对面法事阵营中的枯瘦老者等人刚开始见困住了韩立等人后，脸上自然是闪出了一丝兴奋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如今见三个法师一起飞到了法阵外，脸上仍从容至极，似乎一点也不担心三大修士有本事破开血罩。而在他们身后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了一男一女两名黑袍人。房宗主果然成功了，希望血罗罩真像贵宗说的如此厉害，可以将十名元婴修士困在罩中半日。啊，天南一旦少了这十个人，自然实力大减不少啊。 而半天的时间足够我们和天南修士一决雌雄了。枯瘦老者一回头，对黑袍男子干笑着说道：放心，这雪罗罩是本宗六大秘术之一，不但需牺牲十名圈养百年的雪师，而且就为了不让对方起疑心，还特意让些雪师服用了魔灵丹，再让包括本宗主在内的十个人一起出手，用分时加以控制，才瞒过对方探查的。如此费尽心思，甚至不惜舍弃那一缕分神，本宗主自然有十足的把握了，就是元婴后期修仙者也休想破除此罩。不大费法力，花费个半天时间都是不可能成功的，而你们会给他们这个机会吗？黑袍人瞥了老者一眼，冷笑着说道，仿佛是为了验证黑袍男子此言。远处的至阳上人冲身下一座雪罩，随后轻轻一滑，一道刺目的剑气一闪而下，轰隆隆一阵剧烈的响动之后，那雪罩只是微微一颤，又恢复了原样。至阳上人一见到这儿，脸色一下子阴沉了下来，魏无涯和合欢老魔也没有再出手的意思了。以他们的眼力，虽然只是其中一个人试了一下，但马上就可以试出这个雪罩的禁制强度。这诡异的雪罩坚韧无比，还另有什么古怪在上边，实在是不易击破。不过这一斩之下，三个人也看出了此罩只是偏重困敌，没有伤敌的功效了。这让三个人互望一眼之后苦笑了起来。唉，原本以为呀，对方呢会在战斗中对十名赌斗修士施展烈黑杀招，好重伤他们。但是没有想到的是，对方一开始就打着暂时困住十人的主意，这让三个老怪在不提防之下倒有些失算了。提前做好的准备也一下子多半失去了效用。义兄，这是什么魔道功法？你们魔道六宗没有这种功法吧？竟然让人自爆才能施展此法，实在是事先没有想到的事情啊。魏无涯叹了口气，
没有啊，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古怪的秘术，
看来晋国的修士的确不容我们小瞧啊。合欢老魔眉头紧锁，三个人懊恼之下也没有心思去质问对方什么，因为对面的法师大军中战鼓声响了起来，有部分法师纷纷腾空而起，停留在了半空中，而地上的法师呢也开始变换位置，并传来了阵阵的咒语声，摆出了一副要进攻的架势。后面的修士大军虽然见到了赌斗的诡异一幕，但在高阶修士指引之下倒也没有慌乱什么，同样有所应对的队列开始移动，各色灵光开始在修士阵营闪动起来。
这次算我们吃了个大亏，好在他们只是暂时被困，并无性命之忧，只要我们将时间拖长一些，他们还是有机会可以出来的。我们高阶修士人数原本就比木兰人多一些，即使少了他们十个，也不会比法师弱到哪里去的。
至阳上人想想之后坚定地说道。合欢老魔和魏无涯虽然知道至阳上人此话多半有自我安慰的意思，但是事到如今也只能无奈如此啊。当然二人心中的恼怒之意自然不少。
好了，下面的大战也无需我们指挥，我们只要尽量的拖住木兰神师就可以了。
合欢老魔脸上凶光一闪，阴森地说道，随后他不理其他二人，而是一抬头冲对面的法师大军厉声喝道，
久闻木兰神师一身通天灵术，深不可测，一谋三人想领教一下，不知道几位神师可愿出来一战呢？
合欢老魔此声大喝，显然用上了什么秘术，竟如同晴天霹雳一般呢，震得方圆数里的天空地面全都嗡嗡直响，双方阵营中的咒语声一时压了下来，甚至那些升空的法师有些低微浅浅的身形晃了几下，差点栽落而下。木兰法师们全都愣住了，他们知道这天南修士真正的高手这才出场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461回。